资深传媒人揭露刘亚洲神秘背景，中共同新加坡同意建立军方高层保密电话热线。专家解读：六四34周年临近，美国议员提案谴责中共打压人权，为夫申冤。中国知名博主编情随想妻子失联。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中共高层内斗疑似尘埃落定时，中共上将刘亚洲落马嘅传闻引起轰动。中共至今冇公开就刘亚洲入狱嘅消息表态，对佢被调查嘅原因，外界有各种猜测。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喺光传媒发文揭开刘亚洲嘅神秘背景。
高瑜认为刘亚洲案是重大政治事件，从官方处理的秘密程度来看，超过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中共军界两个实力派人物，甚至刘亚洲未经军事法庭审判，唔见军委纪委公示，但是军队就已经全面清除他的所谓有害信息，书店和网店下架了所有刘亚洲的著作。百度网的搜查只是剩下刘亚洲18大之后在党报、军报发表的文章。为了证明刘亚洲是一个政治两面派，高瑜提出从这些细节来看，清除刘亚洲影响的难度高过正国级的周永康。高瑜说，刘亚洲作为太子党少壮派，实际上是江泽民的军中高参。刘亚洲生于军门，长于军营，成为李先念女婿之后，他的个人利益就和中共顶级政治家族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他的生平可以说是占尽中共体制资源，从中共体制中获得的好处超过毛泽东的子女，众多权贵当中只有叶剑英家族可以和他比。这个背后的原因是李先念号称中共党内不倒翁，文革中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死了之后又配合华国锋捉了四人帮。六四的时候，李先念坚决支持邓小平屠城，并同陈云一起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高瑜说，如果没有六四，没有陈云、李先念的鼎力推荐，江泽民入不到中南海。江泽民在中南海和李先念住对面。刘亚洲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的15年中，几乎言必称江主席。刘亚洲除了43岁就备受少将军衔，之后升为中将之外，还有一个显要的身份，就是充当军队和江泽民之间的联络员，就好像当年毛远新在毛泽东身边扮演的角色。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亦都被认为是毛泽东最亲近的人。2002年，刘亚洲被江泽民选入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刘亚洲是空军被选上的3个将领之一，军中称这个培训班为龙班。对这个培训班，刘亚洲当时自己说，将来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30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亦未可知。不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刘亚洲的政治前景变得暗淡。2017年，刘亚洲提前退休，亦都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共人大。2021年年底，第一次传出刘亚洲被查的消息的时候，高瑜就发推文说，刘落马可能有3个原因，一是贪财，二是好色，三是政治上太反动。6月2号，超过5名白宫人士向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5月份秘密访问了中国。迄今为止，这个是自2021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以来，美国官员对中国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严重恶化，匿名的官员话俾《金融时报》听，伯恩斯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情报官员，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畅顺的重要性。 上個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維也納亦都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會面。在會議結束之後，白宮才向外宣布。卡內基中國智庫主任韓磊評論指，美國派遣白恩斯開啟談話有一個好處，因為他受到國會兩黨的尊重，亦都被中共官員所熟知，他們願意在幕後和他低調接觸。拜登政府曾經多次要求中情局局長在國內外執行低調的任務。2021年11月，白恩斯曾經前往莫斯科，警告俄國不要入侵烏克蘭。前中央情報局中國問題專家懷爾德 Dennis Wilder 說，長期以來，中情局局長擔任美國秘密外交的角色，他們秘密旅行，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東道國情報部門建立關係。自從間諜氣球事件以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訪華之行一直向後拖延。雖然美中進行了高層訪問往來，但是美中國防部長就不會在這個禮拜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會期間進行對話。中共拒絕和美國進行雙邊對話，原因之一是因為華盛頓拒絕解除制裁。五國大樓表示，中美防長在國際戰略研究論壇的開幕晚宴上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兩位高級官員握手，但沒有進行實質性的交流。
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1号在新加坡和该国国防部长王永宏举行会谈，两人并签署一项合作备忘录，计划建立一条两国军方领导人之间的保密电话热线。而就在此前几日，中共刚刚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李尚福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时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
到底如何看待中共軍方和新加坡簽署備忘錄？台灣國防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子雲接受本台記者訪問的時候提出他的觀察，他認為這個純粹是北京的一種外交上的操作，未來很可能會變成一個三國溝通的方法。蘇子雲說，第一個，中共和新加坡並沒有南海主權或者是其他的安全的爭議，所以他們開設熱線，基本上我覺得是北京主動提出要求的，一方面是做給美國和其他國家看，第二方面就是表達他還是願意進行對話，但是是有選擇性的，就是將美國界定為溝通是沒有具體意義，所以他是刻意做這一個外交動作。第二个是新加坡之所以愿意和中国设置热线，当然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地缘上非常重要，未来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就是这个安全热线很可能就变成了是一个间接转拨的热线，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用寄存的热线打给北京，北京没有回应的时候，华盛顿就可以利用间接的方法，就是请新加坡代为转达，那就变成一个三国沟通的方法了。6月1号，奥斯丁在东京表示，中共防长拒绝和他会晤是令人遗憾的，中共挑衅性地拦截美国飞机，令他担忧在某个时候会发生一起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奥斯丁这番话似乎在暗示美中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不过苏子云认为未来美中擦枪走火的几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中共确实喜欢搞小动作，但是开第一枪他相信中共还是不敢的。苏子云进一步解释说，我觉得责任在北京，因为今次奥斯丁要和李尚福会面，但是中共婉拒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美国制裁，但是事实上是中方去年二十大的时候刻意将李尚福提拔上来，就是做给美国看的，既然你制裁他，我就任命他做部长。第二个就是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中共就暂停一切和美国的国防对话，包括国防部等级和战区等级的对话。美国亦都是尽了他们的责任， 或者用我哋嘅话讲，就系仁至义尽。无论点样，我已经表达愿意对话嘅态度。咁唔对话嘅系中方。我亦都将喺南海中国战机危险拦截嘅画面释放出嚟。呢、这个就摆明以后有事就系中方嘅责任啦。第三个一样系北京嘅责任。美中双方喺2014年签订海空遭遇准则。規範雙方的飛機船艦在公海遭遇的時候應該怎樣進行安全規範，包括距離還有操作的準則，那中方一再違反，這個也是事實。但是雙方未來是不是會真的擦槍走火，我覺得相對來說個機率還是比較低，所以我不會太擔心。
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前夕，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及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领衔提出一项关于悼念六四受害者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同时亦都谴责中共持续打压中国及香港的人权同基本自由。
根据中央社报道，这项在6月1日提出的决议案指出，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中共领导人下令军队和坦克车开到北京和邻近的地区，对和平示威者扫射，造成数千人伤亡。即使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北京还对此事件进行言论审查，阻止外界公开悼念受害者，甚至仲騷擾、拘禁同埋逮捕嗰啲呼籲中共公佈喺六四事件中傷亡同埋被拘捕人數嘅人士。同時，北京亦都持續並加大對包括香港、新疆同埋西藏嘅人權同埋基本自由嘅打壓。金影玉透過新聞稿表示，佢永遠唔會忘記嗰啲喺天安門廣場起身對抗壓迫政權軍隊嘅勇敢學生。他還表示，30多年過去了，美國通過支持那些仍然受中共壓迫、愛好自由的人來悼念並緬懷當年的受害者。根據報導，決議案呼籲中共停止對六四事件進行言論審查，並接受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進行完整的獨立調查，允許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在不會遭受報復的情況下平安返回中國。另外，決議案還呼籲香港政府和北京當局尊重港人的人身權利和自由，以及香港法治體系的獨立性，並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的安排，恢復香港人獨立民主的選舉。根據報導，眾議院的決議案不會遞交總統簽署，因此並不具法律效力，但就是美國國會立場的重要表達。
今年二月，本名阮晓环的中国知名博主编程徐想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7年。日前再传出一直为他申冤的妻子贝女士失联的消息，其有人质疑他已经被上海警方带走。
根据新唐人报道，现居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6月1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请紧急关注编程徐想的妻子贝女士。他从5月31日和外界失联，应该是被上海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带走。他为蒙冤的丈夫申冤，在中共法律的框架之下公开信息，合法合情合理。6月2日一早，苏雨桐再次发文说，他要在跟着下来的16个小时之内看到贝女士平安上推特。如果沒有的話，20日他將會在德國總理府前組織活動，抗議黎柏林參加德中高層磋商的中共總理李強。2日下午6時多，蘇雨桐連續發兩條推文，其中一條確認貝女士是被上海的上海路派出所帶走，另一條推文說上海路派出所說已經將貝女士送回家，但就沒收了她的手機。蘇雨桐就在推文中表示，在貝女士能夠自由發推之前，她都將她視為失蹤。 阮曉環在2009年開設了一個博客，叫做編程隨想，以分享電腦技術和軟件開發知識為主，後來逐漸涉及政治話題，尤其是批評中共政治體制的內容。他的博文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令很多人獨立思考，認清現行政權的運作方式。他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表示，希望公眾可以明白，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會來關心你。另外，阮曉環還利用專業知識向公眾普及翻牆技術和如何隱匿身份、規避當局追捕的網絡安全知識。2021年5月，阮曉環被中共逮捕，很多網民都表示他單兵作戰，與中共纏鬥了12年，堪稱爭取中國網絡自由的傳奇。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